好，现在我为什么先要让你们把所有新约你们认为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经文都要把它列举出来呢？就是我们先要把新约的这些经文，先要把它的解经规范了啊，因为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印象或者有这样一个观点，要么是听别人讲的，要么就是传统，要么就是觉得新约的你们所列举出来的这些经文成为它的证据，所以一节一节来看一下啊。那个，我先讲一些跟这些跟我们讲的这个观点没有关系的经文，比如说提摩太前书2章13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很清楚，它是讲亚当和夏娃之间造的顺序，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啊，这个是根本跟那个观点是没有关系的啊。还有比如说有人讲到路加福音3章38节，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表明亚当是选民，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啊。OK，好，然后那个罗马书5章16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个一人犯罪就是指亚当没有问题，但是亚当犯罪是因为上帝给他律法，亚当是第一个因为被上帝的律法而犯罪的人，记住这个观点。亚当是第一个因违背上帝给他的律法而犯罪的人，这个也并不能够马上得出亚当就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这是两个关系啊，这是两个观点啊。好，然后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之上。这个一本并不是一人啊，跟那个根本是这个这啊好，我现在举的这些经文跟那个观点都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你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新约与之可能啊，可能大家认为新约是这个观点的证据的，只有两处经文，只有两个地方的经文。一个地方就是更多前书的15章，我看到你们也列举出来，一个就是马拉基书。就是这两个经文。好，现在呢，我先跟你们讲一下马拉之书2章15节的这句经文。马拉之书2章15节的这句经文，你们打开圣经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要去看一下圣经，打开圣经，翻到马拉之书旧约最后一卷书啊。翻到了吗？翻到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2章15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啊你们的心啊。这节经文从这节经文的解经当中再次看出来，大部分的基督徒或者你所在的教会传统，这种乱解经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你来看这一节经文，如果你以这节经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啊，他不是单造一人吗？这个一人就是亚当。你看神不是单造一人吗？说亚当是第一个人啊，神只造了一个人啊。如果你以这节经文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中国的教会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这种错谬啊、混乱，已经严重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在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所在的教会传统，无论是我刚信主的福音派、阿米耶派的教会，还是我后来服侍的感动的教会，都是这样的，都是错谬。这节经文的意思其实非常容易懂，你只要从13节一起读到16节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这一段上下文稍微读一下就可以了。你来看一下啊，我来读给你们听。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段在讲什么？这段在讲他们行诡诈待他们的妻。这段在讲他们行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就随意的休妻， 这段在解决这个问题，这段在解决的是以色列民用诡诈，用自己的诡诈，按照自己的私欲。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然后神在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举例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神在这里讲什么？神有灵的余力可以给亚当造很多妻子，为什么只给他造一个妻子？为什么神只造了一个夏娃给到亚当呢？这里讲的为何只造一人？这一人当然不是指亚当，而是指夏娃。这很明显，这清楚不得了，对吧？你这些上下文稍微看看，你就可以很清楚。而且这一节经文，二章十五节的经文啊，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的经文是可以用来，因为我在当时在灵修创世纪第二章神造夏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引用过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就是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如果你正确解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创世纪神造夏娃。所以你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透过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来告诉我们听，夏娃就是上帝单单创造出来的一个妻子，然后将这个妻子来赐给他的选民亚当。然后在这里就是已经解经，神为什么要对以色列民对他们随意休妻如此生生气？因为以色列民也是他的选民。上帝没有对巴比伦人随意的休妻娶妻生生气。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根本跟那个观点不能作为证据的啊，这个大家清楚吗？好，这是第一个我已经处理了啊。好，然后翻到更多前书十五章，更多前书十五章是大家很喜欢引用的啊，更多前书十五章啊，从40几节开始的啊，从40几节开始的。好，40几节就是在。从45节开始读啊，你们仍然翻到更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啊，从45节开始读，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同样，任何一段经文都要放在上下文来看。这一段的上下文在讲什么呢？这段上下文从42节来看，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记住这句话：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保罗在这里叙述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叙述的是，将来我们复活，一定有一个完全新的身体。而保罗说，你们不能想象，不要觉得没有复活的事。我们将来一定有一个完全新的身体，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的盼望将来要得赎的身体。而这个得赎的身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不朽坏的啊。得赎的身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好，那么为了保罗讲明白这个得赎的将来的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身体，保罗说，其实我们原来是由一个血气的身体的，对不对？OK，好，然后我们原来血气的身体从哪里来呢？我们原来血气的身体，他这里就开始讲到，经上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啊，把这个划出来，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亚当首先的这个人啊，他给亚当这个人做些个定语，叫做首先的人，他有血气的身体。是吧？然后在后面讲到末后的亚当，把末后的这个定语把它划出来。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末后的这个亚当呢，当然是指基督，他是有属灵的身体。但是属灵的呢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属血气就是指首先的人亚当。然后47节再次告诉给我们听，那头一个人就是指首先的人亚当，他不仅是属血气的，而且他是属土的。他是出于地，他是属土的。但是第二个人，那个属灵的亚当呢，末后的亚当呢，他是出于天，他是属天的啊。所以他是用这个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人亚当和末后的基督来做这样一个对比，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抓住这个词了，叫做首先的人，头一个人。那头一个人难道不是第一个人？这是很明显是第一个人，对不对？好，那么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是。 哪怕你从中文当中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都不用看原文。这里的"首先的人"的这个词，一定和"末后的"这个词是相对应的。同样，四十七节的头一个人这个词，一定和四十七节的第二个人这个词相对应的，对不对？你从中文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吗？好，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是，在希伯来文的，如果你光光解释"首先的人"这个词，光解释"首先的人"这个词的话，你不看其他的那个经文和经字义和字义之间的联系，直接看"首先的人"这个词，它确实包含着有第一个人这个含义的，它有什么含义呢？它有两大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一个首先的人，就是这首先对应其次。然后呢，又有一个含义呢，叫做第一个人，是有这个含义，是有这个含义，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说嘛，这个结论是一个开放式的结论。你可以把十五节哥林多前书15章这段经文就解释为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这样解释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刚才讲的这个词，你把它单独拿出来，它是有这个含义的。但是如果你把"首先的人"这个定语，你把它理解为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啊，你现在头脑中把这个词带入到这个里面去，叫做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请问"末后的"这个词该怎么来解释呢？因为"末后的"这个词，它的意思它也有两个。一个就是指最后一个人，一个就是指其次的人，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把前面首先的这个人，把它用选择这个字的含义叫做第一个人，那你必须要把末后的亚当的这个末后的解释为最后一个人，因为它是相对应的，在这句句子当中是相对应的，而很显然耶稣不是最后一个人。明白我意思吗？包括这个后面的四十七节的头一个人和后面的第二个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这里的首先和末后，头一个和第二个，它都是指在这个顺序当中，在这两者比较，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在比较的时候，那个前面属土的、属血气的，那是首先的亚当，它是在这个次序当中去做比较。是在这个两者当中去做比较，就如同我们常常说话说，首先其次，首先怎么样怎么样，其次怎么样，它是在这两者当中在做比较，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样解释更多前书15章是更顺畅，因为保罗在强调的是，保罗是将这个亚上面那个亚当和后面最后的那个亚当做这个比较，而他比较的重点是在于他们的身体。前面的那个亚当是属血气的身体，是出于土的身体，但后面那个亚当得到了一个属灵的身体，出于天的身体。我们将来是随着那个后面那个亚当去得到身体。那么我们原来在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随着那个头一个亚当得到的是属血气的属土的身体。所以他在这里是做这样的一个对比的。OK，所以从这节经文的字义上，你也无法得出来亚当就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从创造角度上来讲，创造的第一个人，你是无法得出这个结论的。啊，当然，如果人硬要从这节经文当中就认为这个首先的就是第一个，那我也觉得没有，也觉得没有 OK 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从经义上来讲，这个首先的它是相对于后面末后的来讲的首先的，明白吗？好，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个人觉得，当你正确的理解了更多前书15章之后。当你正确的研究了更多前书15章之后，你就会理解了这个亚当之所以要跟耶稣基督的亚当他来做对比，很明显，亚当仍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民，就是上帝的第一个选民，就是他并不一定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但他一定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选民，所以我们都在亚当里面犯罪了，上帝与他来立约，这确实是第一次立约。我们都在他里面来犯罪了，如今我们又在基督的新约当中又得活。这个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好的，所以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在我看来，事实上新约没有一句啊，新约包括新约整个新约没有任何一句经文确凿的告诉给我们听亚当是第一个人。所以我在之前解经的时候，我才会跟你们讲过。 凡是认为亚当是第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的这种解经传统，它是很悠久的，它是来自于犹太教的，是犹太教对旧约的理解。你们要知道，犹太教是不认新约的，是犹太教他们对旧约的理解。他们按照旧约的创世纪的解经，他们认为亚当就是他们所造的第一个人，就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而新约呢，实际上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的新约也没有证据来证明亚当就是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好，那么所以你再次回到旧约，再次回到创世纪，我在跟你们解经的时候，在跟你们灵修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吗？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一切功都完毕了啊，人安息了。到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后面所叙述的这段经文，到底是不是前面创世纪第六天，前面创世纪六天创造的一个细节回放？因为在以前，为了我们为了要告诉给自己听，亚当就是被造的第一个人，所以我们会解释第二章是第一章的创造之功的细节回放。所以我在当时创世纪第二章跟你们在做灵修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认为你也可以强解为认为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前面的细节回放。我觉得也可以是一种观点，但这种观点不够顺畅，在整个经文的意思上是不够顺畅的。为什么不够顺畅？就是我从创世纪第五节就可以告诉你前后开始脱节了。比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我在解释野地还没有草木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听，这个野地还没有草木绝对不是指上帝创造之前的事情，不是的。这个野地还没有草木，还记得我当时跟你们解经吗？野地的字是新的，草木的字是新的，完全都是一个新的含义。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更加顺畅的解释是野地还没有草木，是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后，七天安息之后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然后到后面神开始造亚当，而且神造亚当记载的三件事情是前面完全没有提及到的。前面第六天造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按照神的形象来，但是造亚第一尘土明确讲用野地的尘土，用那个野地的尘土，没有草木的野地的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第二吹气，第三安置在伊甸园当中。所以更加的顺畅的理解是亚当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第一个人，上帝所选出来的第一个人，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圣所，由他来作为神的代表，要将治理全地的这样一个使命从伊甸园这样一个圣所扩展到全。好，那么包括后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包括后面就是你们跟着我一直解释该隐啊，该隐的妻子啊，怎么该隐搬出去建城啊，等等等，这个我就不讲了。我解经过程跟你们讲了很多了，我觉得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告诉你听，你就是因为你先设了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文的依据。但是这个前提加进去之后，反而让创世纪的前六章遇到了很多的难题。好，那我想告诉你，你们知道最困惑的一个点是这个，如果亚当他不是被造的第一个人，那么亚当是因着上帝赐给他律法，上帝赐给他命令，然后呢亚当就犯罪了，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那么在亚当之外的伊甸园之外的野地当中的人，就是另外的那个谱系，其实就是另外那个谱系，就是神把该隐所赶出去，该隐所娶的妻子的那个谱系，他们一定也犯罪了。那么他们是怎么犯罪的？他们是怎么犯罪？所以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是怎么犯罪？所以呢，这个呢是跟罗马书第五章 在罗马书第五章当中讲到，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一人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亚当。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亚当之外的人怎么犯罪的呢？第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节经文的解释，你这个律法。可以指摩西的律法，神的选民在西乃山上领受摩西律法，在没有摩西律法之前，他们也同样犯了罪。但是这个律法最初的律法要追溯到亚当的律法，亚当神所吩咐他的命令，这就是最初的第一个命令。所以在伊甸园之外的人，他们没有上帝的命令，没有上帝的命令，恰恰也表明他们不是选民，因为只有选民才接受命令。我在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选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领受上帝的律法。而他们没有领受上帝的律法，他们同样会按照神所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任意而行。但是当时暂且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再次告诉我们，罪是什么？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显明我们的罪。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个人的观点。有人说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不用太过去纠结。其实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至少对创世纪前六章非常重要。对，他对创世纪，你要把整个创世纪前六章理解顺，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啊，你如果不能够现在你的头脑当中，你要有。就是在我在跟你们灵修的思路当中，你要有一个思路，就是神在第六天他创造了很多的人，这些人是有神的形象的，神看着是甚好的。但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中间，其实他们就已经堕落，所以到创世纪第二章野地没有草木，一种属灵的败坏。你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头的这个记载，跟创世纪第一章最后的安息是完全形成对比。然后神就开始又一次的工作，拣选他自己的百姓，把亚当造出来，亚当成为选民，然后才到亚当的失败，被赶走，该隐出去建城。然后再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人，然后你再读到第六章一开始，神在人的女人在地上多了起来，渐渐多了起来，然后彼此的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亚当被造的时候啊，这时候其我个人觉得已经分开来了，已经是一种分别了，已经是开始分开了。我觉得这样的来理解跟另外一种思路呢，他是怎么来理解呢？亚当呢是被造的第一个人。除了，然后在伊甸园当中呢，神就造了亚当；而在伊甸当中，在伊甸园当中，神的造亚当和夏娃呢，是神造的第一对男女。然后呢，他们开始犯罪，神给他们律法，然后他们开始犯罪。犯罪之后呢，开始生孩子，生了该隐，生了亚伯。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呢，该隐就出去了。该隐就出去之后呢，他还要等，是吧？要等到亚当那里再生出女儿来。生出女儿来呢，等他们长大，该隐娶了女儿，这亚当的女儿做老婆。然后呢，他们这一整个这个家族当中的彼此繁衍，然后繁衍出来很多很多的人，有一方人呢是不好的，有一方人是好的，然后再等到创世纪第六章，这一方不好的人呢，又与这方不好的人，好的人又与不好的人呢进行交合。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呢不顺，就是创世纪前六章的内容肯定不是很顺畅，所以我想透过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光介于这些经文彼此的选择啊，你们可以讨论，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这两天我在跟很多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真的是，一方面出于我们文化的劣根性啊，我们这个文化的劣根性造成中国的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缺乏一种什么呢？缺乏一种。就是我们为什么对神的话语总是这里这样糊里糊涂的？就是我们无法本着圣经来做真正的探讨，就是我们无法本着圣经来做真正的探讨。 我们只当如果我相信，当你今天当你现在你到你的教会或者你到你的这各种基督群当中，你说有可能亚当不是被造的第一个人，人家马上把你当成异端，就把你驱走出去，对吗？然后呢，没有两个基督徒可以认认真真的、客观的去查考圣经，一节节经文去看，然后你查考完圣经之后，你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彼此包容。不能这样做，所以教会就不断的纷争，不断的分裂。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肯忠于圣经，就是我们的罪性总是要让我们去忠于某些人、某些传统某些经典，但是我们不肯真正的去忠于圣经，所以就导致了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是没有读过圣经，可能他也读过一两遍的圣经。但是他脑海当中所有对圣经的理解都只是一家之言，都只是一家之言。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信主那么多年了，这个观点我第一次听到。其实你第一次听到，就恰恰表明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在你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至少有两种可能。为什么你脑海当中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因为在你在领受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很多的前设条件当中去了。好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结束了。我只是把我对圣经创世纪前六章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来跟你们讲这个问题呢，当然它不，你不要把它归为基要真理，只是呢，我觉得这样来理解会更加顺畅。不仅创世纪前六章更加顺畅，而且对整个的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上帝耶和华在他的选民身上的作为，我觉得前后更加的一致前后更加的一致啊。好了，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里了。其实也很容易的因为我要为什么要等你们创世纪前六章全部要灵修完，我再跟你们讨论。因为你要把创世纪前六章认认真真的把它梳理一下